Tassa bh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有些闲友可能昨天没有在场，不过没关系，继续的讲。那昨天我们讲了这个传车经，他开始讲解了一下传车经，里面的这个最重要的内涵就是我们佛教的修行跟证悟的次第，戒定慧的次第。起清净，每一个阶段是导向另一个阶段。戒清净是为了达到心清净，心清净是为了达到见清净，见清净是为了达到度疑清净，度疑清净是为了达到见度疑，然后到非道自见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是为了达到这个行道自见清净，行道自见清净是为了达到自见清净，那是指那些证悟的阶段了。好，每一个过程是导向另一个过程，每一个过程都重要，但是我们不停留在任何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了解。你不要只是停留在美德，有美德很重要，但是不要只是停留在美德。美德是为了达到，戒是包括戒德了，要达到这个心清净。那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一下一些戒，各个层面的戒。那有些是不要做，有些是要去执行，有些是要培育。最主要的关键还是跟我们的心，那个思解他那，你的动机，你的出发点，那个有非常重大的那个关系。好，有些时候靠我们的正念，有些时候是因为是跟师父拿了或者受了什么戒说好好，有些时候靠忍辱，有些靠智慧，有些时候靠精进的力量来受戒，还有这个借条的手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呢然后这个行思我们的用途意识主要之类的生活上的工作，还有你的正命就是行业，你的生存的方式要符合，不要有伤害到众生，不要有造不好的业。好，那整体来说呢，其实就是我们呢生活上的各个的层面都涵盖到了。那守戒我们的那个动机很重要，那比如说你的动机是为了自己的好，这是一种，为了别人的眼光，不要给人家说你自己说你怎么样感到羞耻，这也是另一种。然后为了这个法，这个是好的法那是更殊胜的，所以这我们都有大概的涵盖了一些，简单讲就是做一个好好的人，做一个好好的人，从心里出发。那么呢，这个戒呢，我再简单的再补充一下，补充一下。有些人，很多人他们在学戒的时候，因为他记了很多，背了很多，很细，有些时候是好，有这样子的心态的人，我们也值得赞叹。因为我们有一值得好好的赞叹，但是要小心。有些时候呢，因为你抓戒，如果你没有抓到它的内涵，那么呢，有时候就会停留在形式。一个可能是你拿这个戒来衡量别人，一个是拿这个戒来衡量自己，然后绑住自己，也是让自己很多的不了解他的那个精神，所以一点点就苦恼，一点点就忧虑，一点点就什么，这也是有一种这样的可能。 然后或者是有些时候呢，心里面已经塑造了一个有戒德的那个形象，也没有说这个是错，但是当他成了执着的时候，他就一种形象，然后你一直要活出一个某一样的所谓的君子啊，君子就是这样，有戒的人是这样的，是这样。然后有些时候你就忘了那个性的品质，然后呢，有些时候呢，不小心的话，有些时候也变成一种做作，而不是内心里面流露，它就不自在啊。如果我们学戒学到心不能自在，那你修定是有点辛苦的，不是学戒之错，不学戒也不可以哦。没有戒是不可以，可是有戒，可是你不圆满不到位，就是在那边卡住，好像我就要这样子做才是有戒的人，要这样子做才是有戒的人，太过度的时候呢，它成了一种形式，而不是在内心里面流露。那心不自在，那修定也是很辛苦的。所以有一些他真的是很优秀，但是呢，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觉得这样，然后觉得别人不优秀，然后但是这些人怎么修上去了，他就在那边起烦恼了。不对不对，我这样优秀的人都没修上去，他肯定是骗的，那就很危险。有些时候有些人他可能在形式上没有那么优秀，但是他的心很自在，很开阔，他很坦诚，很真，他可能有一些大家都看到的缺点，但是呢，他心里面没有那种欺骗，或者是包装，或者是那种虚伪，或者是那种装饰的那个形态，他是心里面错错落落的，光明磊落的。哎，这样子的人，有些人他有些时候有一些形态上的缺陷，但是还其实他的心是可以比较清净的，反正还好好的修。反正有些他太过在意这个戒，本身在意是没有问题，但是你执着它就成了一个问题，然后呢成了一种做作，这样子，那个时候心不开，心不舒服，心是不舒坦，心有充满了很多的压力，那么呢他就不能修这个心性有。所以有些人不明白，就问这个好人为什么修不了啊。当然还有别的因素，也不是说一定是他一定是这样子，有些人他真的是很优秀，但是还是有别的因素，也有一些时候过去造了一些业卡着别人，或者是什么，他虽然用种种条件好像都可以，但是呢就是好像就是不行，就是不行，也有这种情况，那种要慢慢的熬过去，累积一些功德，消消业还是什么，种种的因素，有太多太多的因素，不要说一个人修不上就是你一定是这个理由，不是。有些时候有些人他的时间没到，他可能是大突破的那种，但是呢他时间没到，所以不要去判断自己为什么没有修，但是有时候问一问啊，我有什么缺陷吗？我的因上有什么做错吗？但是基本上呢，有其中一个因素，我只是讲其中一种因素，是我们的那个戒没有圆满，或者是守戒的方式没有真正的达到那个戒的效果。要知道，佛陀讲这些戒，不是来为难我们的。所以有人以前有人说，啊，我觉得呢，我可能在家比较好修。我出家的时候呢，我很紧张，我就这个又错，这个又错，这个就犯，这个犯啊，我这样子很难修。我讲那就本末倒置了。如果每个人像你这样子的话，就不用出家了。那佛陀制造一个出家制度，是让人家更难修行的吗？那你要检讨啊！佛陀设立那个戒律、戒条、出家制度，不可能是让我们更难修禅的，应该让我们更容易修行的。那如果你觉得因为你出了家守了这些戒，或者是拿了这些戒你觉得很难修，那你要检讨的是你守戒的方式和你对待戒的心态，而不是，不可能是那个戒给你麻烦，不可能是你对待那个戒的心态有问题，那你要检讨一下。佛陀的戒都是要给我们好，那十个目的有些是要都是要给我们修行能够得法的，保护我们的法，保护我们的戒，保护我们信众的信心，建立他们的信心，僧团的团结，然后好的和尚的出家人的那种守护，那种给他更舒适。戒是给我们更舒适，不是给我们更麻烦，是要减轻我们的麻烦。真的有美德的人，他的麻烦是比较少的；没美德的人，麻烦比较多的。有美德人，有些时候看起来好像是有点麻烦，但是长远来讲是麻烦比较少的。表面上看起来有些麻烦，我撒个谎我就麻烦就没了吗？ 好像很简单，但是呢，长期来付出代价是比较多的，比较复杂。反正有美德、有守戒的人，看起来现在要忍耐一些，但是真正来讲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个对戒的心态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理清楚，就是他是要给我们活得更快乐、更自在。单单戒你已经活得更好了，你有戒你肯定活得更好，你的生命肯定更快乐、更安详、更安然、更有安全感，肯定。如果你学戒学不到这个效果，那小心一点，然后你就不要说，那我守戒守了这样久，我做了这样多，我又守这个戒，又守这个戒，守这个戒，那我定修不上，这个是戒有问题，这个佛陀的教法不可靠。那我们要检讨，不可能，你越守戒越糟糕，这是不可能的事，绝对不可能。所以如果越守戒越辛苦，感觉到越不自在，那你一定要研究，你要检讨这个戒。守戒的人，当你的心常常好好的做一个有美德的人，各种善法会升起。那其中的就是六对善法，就是身轻快心轻快，身轻安心轻安，身柔软心柔软，身练适应心适应，身练达心练达，身正直心正直。这个身是什么？这身是指心所，心是指心事。这里的身，这里的这个开呀，还是叫做身，但是只是那个心所。这个身在我们巴黎里面，有时在不同的地方形容不同。这个身轻快身都是在我们十九种眉心所中，阿毗达摩的人都懂，都是十九种眉心所之一。所以简单讲，有些时候我就不乏讲成十二种。因为初学者他不会分心所心事，直接就讲六种：轻快、轻安、柔软、适应，适应就是灵巧了，比较灵，心有那种适应性，灵巧性，通常它是一起来的。然后呢，练达是一种有能力，一种能力，心的一种能力，有力量。然后呢，正直。那有戒的人呢，这六种品质会起来。这六种品质对我们修止禅和观禅非常有用。所以如果我们守戒守到这六种品质没有了，那你一定要检讨你守戒的方式，一定要检讨为什么我会守戒守到这六种品质没有。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了，我是挑出一些跟大家修行比较有关的。因为真正这个清净的话，不可能在三天讲完，它是整套，你要研究整部清净道论，可能一个月都讲不完。这里我只是讲一些重点，可能跟大家相关的。那么以后其他时候你再拿起清净道论，你自己再研究到底这个清净化，细节那些每一个细节讲些什么。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那个整体的那个重点。戒一定要，你要让你的戒能够达到增长定的效果，你守戒要守到你的心有这种品质，一种安然，一种自在，一种安全感，一种无畏无惧没有懊悔的心。戒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让我们没有懊悔，你有美德你不会懊悔，你不会自我怀疑，你不会掉进这些问题里面。因为你如果人家对你不好，你不会去怀疑是不是我错了，或者是我怎么他瞧不起我，其实是他没美德，他对我不好是他的问题，他没美德我用不着为了别人没美德苦恼，因为你没做错，你好好的啊，这是一种内心的一种踏实和安然的。所以守戒的那个心态那个方式都要对，那他会达到这个效果。如果没有对，那就流于形式的，这个这样这个这样这个这样这个这样这个这样，全部做对了就是行不自在，打坐哎呀很辛苦。这个是守戒的缺陷，守戒不懂得守戒的缺陷。守戒本身不是这个问题，就像驾车，你驾车如果是没有好好的驾，乱撞一轮车祸了，这是车不好吗？不是车不好，车没不好，你要守护它，要照顾它，每一个零件要处理好，给它润滑，然后给它加油，给它什么，然后呢你要会驾在路上，而不是每一次碰了一下就说是车不好，也是要研究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车只是让我们达到目的地的，这点要理清楚。好。 那么一旦我们有正确的戒，然后守戒守对，方法有对，各种，那你就可以用来修定了。修定，那么呢，这个就走向从戒清净，走向这个心清净。那心清净基本上呢是指定的成就，定的成就。那定的成就是什么？什么是定？什么是正定？当讲到正定的时候，几乎在经里佛陀都是这么回答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但是呢，也因为有些经有讲，有些阿罗汉呢，他们是没有，没有证得禅大、禅那和神通的那些阿罗汉，所以呢，他们是靠进行定上的。所以在《清净道论》里面也有记载，这是，这也算是定，也算是正定，所以这也是归纳，对，要进行定初禅、禅定之前的。那么在观禅的时候呢，你刹那之刹那间的那种刹那定，那一直看着究竟设法、究竟明法的那一种定，刹那生灭，那也是一种真定。那么基本上呢，在这个阶段，通常我们都是要先累积禅定，或者是最低限度，到这个进行定。那这个定的修法呢，有四十种益处。四十种益处，我们看一下。然后这个有如果是说这个边处定，地边、水边、火边、风边，还有颜色定啊，褐边、白边、褐边、红边、黄边，黑黄红白，褐边、黄边、红边、白边，还有在光明边，还有虚空边，十种，还有十种随念，这个处入息、随念处入息，这也是一种佛随念、法随念、身随念，还有这些天随念、舍随念，这些很多十种随念，还有四体观十种，还有这个天随念、舍随念，还有这个世界分别观，这个厌食想，还有三十二身分那些了，生自念，所以接下来还有这个慈悲喜舍，然后呢慈有些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无色定，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所以有些修法呢是只能到进行定，比如说这个世界分别观啊，修地水火风，因为目标是变动的，最多是到这个进行定，在这个佛随念呢，这些都是属于，因为它的目标是有变动的，像这个不净观啊，是可以到初禅，不净观啊、实体观啊，再到一道初禅，不净观，然后有些呢是像这个此心禅、悲心禅、舍心禅是到初禅、二禅、三禅，然后呢像舍禅它就只是四禅，这个是因为跟那个禅智的品质有关系，因为慈悲喜它都是一定会有这个乐受的，所以禅定它的乐受，所以当它要进入舍受就不会是慈悲喜了，然后舍禅是没有慈悲，是没有那个舍禅是没有这个喜跟乐，这个有乐有喜，有喜跟乐，也特别有乐受，才慈悲喜是会有乐受的，那么舍是没有乐受，是舍受，舍受就肯定是只是四禅而已，所以是有一些，所以不同的禅法它会达到不同的效果目的，但是呢中间呢是有一些变动，所以有比如说我们最普遍的就是阿那巴那萨底，你可以直接入，这是最好的，因为这个可以入到四禅，从四禅过后你可以再培养别的下一步， 可以，比如说用这个四禅的光明，你如果要修持心禅也可以，你要修32身分也可以，要修4劫分别观直接也都可以的。其实它的那个门路可以好几种走法都有的，都有好几种走法的。但是传统我们是给一套课程，所以像把禅师定的那个系统是比较系统化的，这样子做了这个做32三分做什么？但是呢，也有你有那个四禅的光明，其实你可以转过去修这个，转过去修那个，有很多种转法。只是传统在我们不要给大家混乱，就是啊，这个做了就做这个做这个，这个比较容易，做了这个比较容易，是这样子而已哦。所以有些人认为是一定是这样子，不是的，不是的。所以我自己跟在保尔禅师身边也看过，有些时候他用不同的方法，有些人呢，他将那个边注定，那个颜色边嘛，然后黄红白，但是呢，有些人他就是喜欢某种特别的颜色。有一次，一个西洋的弟子，他讲，师傅，我就要修颜色定，可是你给我的颜色我都不喜欢，啊，那你知道，那是刚刚有人供一个墨脚布。有一个墨脚布，不是有一种，他们不是有那个一个圆圈，然后尖，他们测成这样子的，一小片小片不同的颜色，五颜六色，一个墨脚布里面有种种的颜色的布，都是很新的啦，不是没有踩肮脏的，很新的，刚刚来到。然后呢，包括他自己，来来来来，你喜欢哪一个颜色？啊，他就指啊，我喜欢这个蓝，深一点我又不喜欢，浅一点太浅了，这个好。然后包括他自己就叫他们去依那个颜色去做一个圆。大概差不多大啊，做一个圆的那个色彩，那依那个颜色去做，然后呢，做成一个我们叫做边注定的那个目标卡西呢啊，叫他去练啊，是这样子，所以他喜欢的颜色，他就练就比较容易。所以基本上呢，是其实有它的弹性跟活的，它的原理是这样子，它就它的弹性，这点要明白哦。好，那么呢，这个是不同的。这个修法，像比如说，如果有些人修这个四界分别观、地水火风，那么有减法跟繁法。减法是直解，像佛陀教的，是地水火风。但是有些人地水火风，地是什么啊？没什么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用上舍利弗尊者教的方法。地有6种特征：硬、粗、重、软、滑、轻。啊，这个是地了，地的特征啊，地的那个体会。然后水有流动跟粘结，流年火热跟冷其实是温度，风推动跟支持。哦，那阴处中软化性流年热冷撑推啊，简单了啊，你这样有做了12个特象，你再总结地水火风啊，就比较容易了啊。但是对于那些很容易直接这个抓到地水火风的，其实呢，技术上你不做那个12个特象也是可以完成的。啊，但是传统上我们还是在训练的时候给每个人都完成同样的。那以后如果你说师傅嘛，你有很多工具嘛，你懂得，真的这个啊要教怎么教，这个怎么教，你全部都懂啊，主要是这个原因。哦，其实呢，真正那个方法呢，有些时候是可以有一点弹性的，因为佛陀其实佛陀只讲地水火风啊，但是因为有些人不能啊，舍利弗尊者就用善巧引导啊，地是这样子的，水是这样子的啊，他们就可以抓到了，就可以明白是这样子。那么如果一个人他修，比如说我们讲修这个禅定，如果有初禅，他修地水火风就肯定很容易的哦。那如果这个没有的话呢，比如说他修这个他直接修地水火风的那种，修四大。现在因为我没在这里教四大，主要是因为大家带来短时间。那么在短时间里面，通常如果没有2个星期，没有1个星期我都不教，最少也是有2个星期我们教四大才比较可以教得到，因为那个方法一步一步的教。所以如果没有2个星期，我几乎都不教四界分别观。所以但是他也有好处，对于有些人喜欢很多目标的，他一个目标他很辛苦，他喜欢多一点的目标，他的心才能够安顿。那我就教他啊，教他第12个特象教完了，然后教地水火风，然后呢就这样子看全身，以这个身体为目标，看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开始是12个特象，12个特象做到他能够1分钟可以看3圈，大概那个速度，地硬粗重软滑轻。 详细的我不在这里讲，因为不可能详细，详细的话一个晚上可能讲一个月处而已，但是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大概。你这样做了过后，然后这第一锤火风这样子照，然后你会看到未来你要慢慢定力来的时候，不可以逼出来的，你一直持续的做，而且那个次序要很顺畅，不可以停顿，有些时候呢稍微一点点的不够清楚的就跳过去，就整体就可以了。整体真是像地水火地里面六种特征，你看到一两种其实就很不就可以做地了，就可以做地了。像火热跟冷，有些时候有热就没有冷，有冷就没有热，其实是指温度。你硬要在热又要看到冷，有些时候你会很辛苦。所以基本上你看到温度你就知道火了。风字是那个风推动或者支撑，有时候你可以知道啊就可以了。所以整体来说有些时候相对的它不同时出现，或者在这边出现热，这边出现冷都有可能。整体来讲就是温度，火字是指温度。所以你这样子明白哦，地是指它的那种特征 ，solidity 就是一种固体性。水是基本那个水性，流年这是一种水性，火是温度，然后风是那种支撑或者是推动，是一种。我们讲像能量这样子，那个风的本质就是支撑或者是推动。好，那你一看到地水火风整体这样子，过一阵子你专注一直这样子重复，这样重复，这样重复，这看着全身这样子看，有些人可以整个全身这样子看，但有些人从头看下去的话他的头会晕，或者是能量塞在这里，那就不要看头，这样子就看身体就可以了。然后呢过一阵子呢，那个身体呢它就变成很像定力来的时候呢，它开始会有白灰白白，有些人是直接就到那种像冰块清澈晶莹像钻石像冰块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找它中间的空间空界，因为呢我们像比如说你是怎么看到这个东西的，因为旁边有那个空间我才看到这个东西嘛，对吧？你看到这个麦克风也是旁边有它的空间，你才它空间就是它的界限嘛，对吧？还一样。我们如果能够看到那个冰块，身体像冰块这样的，你能够找到它的空间，看到它的空间，其实你就慢慢就看到这个色聚之间的空间。你看到空间，你就看到色聚。所以你能够找到它的空间，哎，你就看到那些很多很多比原子还小的那些色聚啊，那个时候就走向可以去观。但是如果你不想太快破那个色聚，因为太快破色聚的话呢，有些时候再回来修定会有点辛苦了，也会有点辛苦。根据一些禅修者的报告，所以传统上呢，通常呢，你到了进行定，到那个清澈晶莹的状态，其实就是进行定的状态。在那个时候呢，那个其实那是一种光明，一种光明，那种也是一种智慧之光。那也就在那个时候呢，通常我们因为进行定在入禅定也不是很难嘛。是不是已经到了边缘了嘛？为什么你不给自己强点力量呢？所以通常在那一边呢，我们可以再给他再带回来修别的，再回来修阿那巴那，他很快就清澈晶莹的禅相就出现，四相就出现，因为它是相等的嘛，定力的层次相等，就是换回这里，然后换回这里，你就可以从这里再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以后再回来修四大，然后呢，也可以从这个阶段呢，如果是我们不要，我们。想要用这个智慧之光去修三十二身分，诶，可以修三十二身分，用这个这个观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然后再看内脏，看了过后啊，也可以修不净观，就是哪头发的不净、体毛的不净，全部修不净观就可以入初禅，入初禅，然后也可以通过这边，你不管它不净观，你就是比如说看自己的血，从血你取它的红。红红红红红，然后呢也可以，然后呢红到它的取那个也是那个四象，它一定要有四象的特征，清澈晶莹的状态，很亮的那红，然后那么散播到无量无边无量无边啊，你就可以入定，这个就散边住定都是要散播的，它一定是无量无边广大的，这叫做边很大，无量无边四面八方，散播完了你就看着大概前面这个部分。前面这个部分就可以了，其实要上不到弯了，然后大概就取就是这样子，前面的部分，然后呢你就能专注红红红红红，然后呢就可以入这个红遍，如果是白可以取它的骨头，
骨头是其实你用智慧之光照下去它是白的，越强的光照下去它是白。如果你拿着骨头摆在那边看起来也是灰灰这样子，但是你在其实你在智慧之光照下去的时候呢，它的色彩是白的，是白的。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光线下看东西的色彩都会有点不一样，对吧？你有点粉红色的光啊，好像整个东西就另一种色彩，是一样。智慧之光看东西跟普通的是有一点不同的了，这个以后你们自己去体会。然后看下去是白，然后就取白白骨白骨白骨，也一样三波。然后如果是指那我们的脂肪或者是我们的尿啊，就可以取到黄。然后如果是头发，头发用光照下去的时候，它叫做泥啦，巴利文叫泥啦，泥啦。有时候他们讲河一边河变了，但是他不是用嘎啦，用泥啦，泥啦。所以头发的那黑头发的，不是金头发，不是染的话，就是黑头发啊，取那个黑头发的那个色彩，或者是眼睛瞳孔，也是内部那个瞳孔可以，或者是眉毛，都可以，可以取，所以拿了这个色彩，你就可以入每一种色彩的定，可以入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这也是一种成就的方式，有很多种方式。那如果是从阿那巴那直接入呢，那你就开始专注这个气息、呼吸，这有两种目标，只有两种目标。第一就是呼吸，到呼吸一个时候，它真正出现光明。当然，有些人他光明来的时候是这边、这边、这边、这边，那个都跟你无关。一直到他来这里，他自己早上到这里，或者是他这里变出光明，这里也不算，你不理他，不要想他，也不要去看他。当你专注在这里专注的久的时候呢，这里一定出光，或者是光也一定来这里，一定是肯定的，因为注意力在哪里，它稳定，它定力来的时候，它一定会这样子显现。然后到底是不是白色，不要太计较那个颜色，也不要太计较它的形状，千万不要去控制它。不要，你的工作就是专注到它稳定。什么样叫做稳定？那有些人不明白什么叫稳定，有些传统上的传统上禅师都会讲，好，那你就给他按住，给他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不变，你才去，你专注呼吸，专注到那个光一个小时不变，你才去看它啊，这是传统的说法。光来了，即使是贴在你的鼻子，你专注你的呼吸，专注到一个小时，这个光还在这里一个小时，大概一个小时，那你再去看光啊，那个是肯定的，百分之百你就可以看了。那另一种情形，其实光看光比看呼吸更容易加深定力，可是要条件是那个光要稳定。如果光是不稳定，它就更糟糕，时间还没成熟，就是那个果子，果子还没成熟你就跟它踩下来，它肯定不很难吃的，要成熟的时候才可以踩的，才可以用的，所以它还没有成熟你不能用它，所以要等到它强，当这个光明真的很强，然后你瞄它一下，当你注意它一下的时候，诶，它更亮，可以，你注意它一下它保持一样，可以，你注意它一下它就变化了，它就改变了，变颜色、变形状或者是跑掉，这个时候呢不要看它，它还不成熟啊。当然也有一些人他觉得他的那个光明它是一大片的，照着整个脸，他照着整个脸，他有没有重叠，关键是在这里，如果有重叠也可以，你就看在这里，就看一个小范围啊。但是呢这时候呢不要误解知识，有很多时候呢学生常常误解知识，我们常常强调他还是没听清楚，所以现在请大家听清楚，不要误解知识，看我们还是看一个小范围，小范围是比较容易专注，比较容易加，比较快速的加强定力，不是把那个大范围的光变成小，不是，大范围是好，大是好，但是专注小范围，你的心想我让它变小，那个是自己苦恼了，这个我要一而再的强调哦，因为我跟我的学生强调了好多次，就是有两个人犯这个严重的错误。我们每天都在讲，他还是犯这个错误，还是把它弄小，结果弄到自己很苦恼。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哦。哦，大是好现象，比较容易入定。但是呢，你他贴着你跟这里有重叠，你就看着这里就好。 所以从头到尾太简单了，他的指示就是从开始到你的入定，你的注意力只有一个范围，就在这一带，大一点小一点，不要太挑剔，不要太挑剔，当然这是量力而为，顺着你的能力自然的清晰那就好，不要去逼出来专注，因为清晰不清晰，那个是后来是随着你的正念跟定力提升，进化提升，它才达到的，而不是逼出来的。啊，这里要记得一点，所以你就这样子专注，到一个时候呢，光明，你专注在这个范围的时候，啊，然后呢，它稳定，你不要管它几大还是几小，它稳定，啊，你就看它，不稳定，你就继续注意你的呼吸，就这么简单。所以从头到尾没有别的东西，你这样子专注，专注到它从灰到白到清澈晶莹，啊，那个时候呢，清澈晶莹的叫四相，白的或者是一般的颜色，那种叫做取相，五个哈里米达，那个四相巴迪巴嘎里米达。如果只是灰灰浅浅的颜色，那种呢蒙蒙的啊，那种就是一倍的相，叫做巴里嘎玛里米达。当他到了这个四相的时候，其实稳定的时候，其实你的心已经很接近，已经这个进行定的状态。进行定是禅定之前的那个心。通常到这个四相的时候呢，五盖已经压得蛮多的。通常啦，如果那个四相稳定的话，基本上就是很稳的贴就在这里的话，那基本上呢，五盖知道吗？贪欲啊，嗔恨啊，昏沉睡眠啊，烦躁恶作，烦躁懊悔了，简单讲了，吊起恶作了，然后呢疑惑啊，通常这个已经被压制了，就不暂时不升起了，或者是很少了，断断续续破除，但是基本上就可以克服啊。那个时候呢，修行就变得有效率。我们的修行没效率是因为我们一直给五盖障碍，是不是？等一下就像钻木取火，钻钻下停，钻钻下停，因为杂念很多。所以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在学增强修行效率。一旦你有了修行效率过后，其实呢入定入禅定是很快的事，不是很慢，不是很难的事。它不是很艰难的东西。它艰难是因为我们的努力这整个过程中一直都没有效率。包水包了，包了一下药还没有药 ,80 多度 ,90 度你就停下，又凉下来了，又火没有了，煤气没有了。瓦斯没了，然后又再来，又再来，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持续的说啊，那就入定了。若是入初禅，那就是整个心能融入，就在那个光明里面。其实技术上来讲，不是说心在光明里面，可是体会上是这样子，体会上是这样子。那么呢，心就好像。好像那种体会就是你跟那个目标没什么差别的，就是那个时候整个世界都没有了，就是心跟他。所以你其实你那时候就不会去注意其他的东西，什么都没有，就是心跟禅相，整个你的世界是这么简单，心跟禅相贴着，而且快乐，很宁静，很明亮，很醒觉。有些人会比喻说，哎，好像睡觉，好像睡觉，其实不是。睡觉是你不知你懵懂了，你不在，你不醒觉。然后呢，禅定的情形是很细，但是呢，它就是醒觉。醒觉什么？醒觉那个目标，非常的醒觉，醒觉的目标。但是那种细的那种感觉，那种是这样的，很细。那么呢，有些情形呢，它是那个有些人呢，在接近进行定，或者稍微有一些定的时候。他就开始出一个气场包围他的身体了，很多人这种感觉好像突然间咚掉进一个气场，有些人是慢慢来，有些人是很像突然间就走进一个气场，那么呢他们就觉得哎，这个就是入定了。其实有些时候那种是会帮到你入定，入定有这样的一种副产品，但是呢不可以讲这样子就叫做入定，不是。所以很多人误解，所以他们对定禅定的解释把禅定掺水了，禅定才把禅定讲得很低层次，因为他感觉是入定，可以啦，要讲入定，但是不是入初禅呢、啊，不是入禅定。当然，准确的分辨禅定是看那个行路过程哦，你的行路过程就是禅定行路过程，禅定行路过程跟普通行路过程不同啊。这个过后你们研究阿毗达摩可以研究一下，然后以后可以亲自印证一下。好。 那么呢，我们讲实际体验，所以当你融入的时候，能够融入，记得那个时候呢，不要在这个时候呢太厉害，或者马上就要看怎么样什么的方法，不要，最好是保持你的单纯，就是一直在投入，一直在做，一直投入，一直投入，一直投入。暂时不要学，别学太多厉害的东西，因为在这个时候你一厉害，等一下一分析一什么，那定力就不能起来，或者是干扰了。你就是很单纯，天天就入，天天就安住，这是很享受的事嘛。就投入，很清静的投入，一直到有一个时候呢，一投入一身，投入的很融入的很好，很舒服，很好，很享受，然后很容易，要进就进了，要进就进。那个时候呢，再来学一下多一点的训练，训练自己心，那个心很容易导向，那个，比如说有些时候你专注在这个呼吸，当他听这音的时候，你只是想一个心，想入他就入，要入他就入，可以这样子训练，如果这样子训练很容易把持，要禅相他就处处禅相，比如很简单，那个时候有些时候呢，一专注呼吸他就出禅相，或者是一闭上眼睛一想起禅相，他马上就出禅相，当然强的时候呢，开着眼睛也是禅相啊，那个时候就很容易了，很容易禅相就很容易清澈，一下子就那个心就要投入啊，就投入了，所以慢慢训练自己做得更久，投入一个小时十五分，一个小时半，一直加决议，加强它、如果能够加到三个小时是比较好，四个小时也更好，越久越好，当然定力加强，其实就在这个时候呢，你已经不知不觉已经慢慢的掌握这个入定、住定、出定，然后你决议我要做多久就出来，但这个是一个一个整体，一个大概，有些人他要训练到自己多么的精准啊，什么秒啦，这些其实佛陀时代人家学禅哪里有人看看手表的，对吧？没有的。所以现代的人有些人要把它描述成很奇怪，其实是训练，但是没有所谓的，有些时候是夸大了一些这些东西，就是整体来讲有相当的准确性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心其实当那个时候你入定的时候，你不是靠那个外在的时钟，是靠我们的心里面，好像是心理的时钟，还是心生理时钟这样子，所以那个东西跟那个时钟又接到多少，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后来带出来的东西嘛，这些东西我们人发明出来的东西，但是还是要训练好啊，三个小时啊，就整体有三个小时这样就可以了，明白吗？所以有些时候早快十分钟，慢十分钟，这些东西不要在那边起苦恼。所以基本上就是你要入定的时候呢，你就先决议了。我要一个小时半，一个小时半，一个小时二十、二十五、三十五啊，三四十啊，这个可以了。然后呢，两个小时啊，这个、加减五分钟、十分钟啊，这样子就算是不错了，就是你的掌握蛮好了。但是不需要在这种科技上的领域要达到很高的技术性，这个是没需要，基本上还是训练自己专注能够长一点，三个小时。但是对于那些不能身体健康不允许的老人家怎么办，或者病人，那就量力而为咯，有多少就多少咯。你的通常我都是问他们，你的体力可以维持多久的打坐，他就两个小时半我就不行了，我的体力不行。所以如果体力不行的，通常我们给他试试看，如果他讲两个小时半，通常我会给他试试看有没有可能两个小时半四十五或者是三个小时，因为通常如果你真的好很好的定的话，有些时候那个时候的耐力会比平时好一点啊，还好一点，甚至好很多。但是如果不能，好，没关系，老人家两个小时半或者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半不要紧，只是说长一点，他的那个浑厚那个力道比较够，是这样子，力道比较够。那一旦你能够做到，然后呢，然后就入出定，然后在入定之前呢，已经下定决心了。等一下我要看禅，我要看这个有分，或者是看心所依处。那你一入定的时候， 你就下定决心，不是说在定中在想，其实你定中一起念头你已经出定了，没有说在定中想我要不要看有分，要不要看这个里心所依处，这里这个是错的。你在定中在想念头的时候，其实已经出定了，所以你是在入定的时候，要入之前你已经决定了，这样，然后它等一下是自动的，它时间一到，它一出，它那心马上看回这里，马上就看回这里，啊，应该是这样子的，不是说有很多人说我在定中我就想我要看还是不看，我说其实你这样想的是你已经出定了，只是他们有些时候初学者有些时候他一时间有时候很难分清，他们对定的定义还没有掌握很好。所以他只是觉得，第一，有一些人觉得定，他那个气场包着，他就觉得他在定中。他说：“你看，我想东西定还在定中，不是不是，你已经出定了。”有些人他觉得禅相一直还在呀，我想东西禅相还在，其实还虽然是还在，但是你已经出定了。但是不要紧，有些时候是不纯净。初学者的第一次入定的时候呢，是有记载，有些时候就是一个心入，一个心事而已，啪一下，所以那个速度快到你不能想象，你根本有些人都敏锐的人就觉得比较清楚，有些人还不敢很有把握，因为太快了不敢说，所以你不要否定它，只要你觉得你的定力进步就不要再否定它，虽然那个时候有些时候还有一些分心啦，还有一些什么，但是不要紧，你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初入定的时候呢，它是进进出出进进出进进出很快的，有些而且初次入定的时候，定力不深的时候呢，一些外在的干扰呢，很快把它打破。如果定力很深，就像佛陀这样子的话，佛陀的四禅呢，让人家打雷，惊天动地，整个世界惊天动地，他是不动的，他也不知道，他完全在定中。啊，所以定有还是虽然说是定，它有它的深浅之别。所以初学者不要去找一个高手，那个高手如果会交禅的，他就不要紧。他就会跟你讲，哎，没有啦，初学者是这样啦，怎么样啦，你要鼓励他，你要接受他。但是有些不是，有些高手是天生的本领的，这天生就是很厉害，他一成就一下子就很强了。所以对他来说，定就是这样子的，定是这样子，定是这样子，吓到那初学者傻傻的，真的他们吓到傻傻的，哎，我的不是禅定，我的不是禅定，禅了，一概升起，那你的以后你就很难进步。不要怀疑，也不要在意到底名词。不要紧，你就继续的投入到你很有自信为止，只要你还没有真自信，不要走下一步，这样不是好了吗？太早去判断，去给他这个招牌，我这是初禅，我的不是初禅，那疑这个东西就浪费了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千万不要掉进疑。你就是一直进一直进一直进一直进，就是进到你很有自信为止，你很肯定那个是入定，到你真的很纯净的时候，很肯定的时候呢，是不会怀疑的。为什么？因为禅定的心是色界的心，跟欲界的心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它是超凡脱俗的。只是初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你来来去去来去去，你心很敏锐的人他有把握，心不够敏锐的人他自己有时候，有些人又有一种自我怀疑的那种倾向，或者一种过度谦虚的倾向，因为过度谦虚，我可能不是吧，啊，这个很麻烦。所以一开始修禅定的时候呢，最好是把这个禅定的冥想放掉，这一直入一直入一直享受，你入到你滚瓜烂熟过后，才来开始啊研究啦，掌握啦，自在啦，这些这是关键，记得这一点啊。其他的以后你们学的时候，你们的师父会跟你讲细节怎么做，我只是讲一些比较关键的，可能你们记起来，有一天你遇到的时候你会用到。细节其实书上也有讲，每个禅师都会告诉你。好，那基本上呢，马上看这里呢，基本上呢，它其实我们讲有分，其实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比喻和表达。其实我们讲的是那个意门心所依处，就在这里，它就是入门。我们要看我们的心，是从这里走进去，所以这个叫做意门。所以有时候我们讲有分，其实是指这里心所依处。那它的特性，在传统上是叫有分，因为是明亮。其实心有它的那种心生的那个设法，相对于那个现象。好，不要紧，在经验来说了，这个我们不要走入这个细节了。经验上来说呢，你在看到这里的时候，基本上你会看到两样， 如果看得清楚的话，就是有分和这个禅相，其实是你马上看回刚刚的过去，其实是心所依处那个依靠，你看到那个禅相。那这种情形，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他的关系就像是镜子跟镜中人，就像水跟水中月的关系，可以明白吗？水中月是从哪里来？就在水上啊，一样吗？好像又不一样哦。啊，这样就是这里就在一个，所以，再细的我就不讲了，你们自己看，这个是每个禅师要看他的弟子有没有做对的，好，然后看了哦，过后你会知道，其实有一个心，一个知道，其实我们讲心是指我们的知道。那个知道它就依附在这里了，在这里那个知道的心，它取什么为目标？它取那个禅相为目标啊！一旦你知道哦，这个知道的心取这个禅相的目标，那这个知道的心有什么特征？它有五种明显的特征：寻、思、喜、乐、一境性。寻是一种，它直接说新的状态，都是新的状态，那个新的状态有投向那个禅相的那个状态，那个头像是寻，丝是好像贴着，明白吗？你看那个蜜蜂飞飞飞飞飞，它这样子突然间就是飞进那个花啊，那个这样是就像好比是寻，它这边绕你啊，这个好比是丝，这样子明白吗？喜，你那种喜是一种喜悦，那种喜悦是比较粗的，还比较粗的欢喜，可是呢，就好像比喻成你在沙漠走了很久，突然间看啊，那边有个湖，你。高兴起来啊，那种就像喜，它有一种喜悦和兴奋或者是兴趣的那种成分，比较粗的比较强的。然后你走到那一边，你拿那个水喝下去了，哎，很凉快，很舒服，很清凉，也没有带那种激，比较没有那种激动，柔柔的，很舒服啊，那种是乐啊，那种是，所以喜乐都有喜都有乐受的。好，接下来呢就是那个心稳稳的，那个状态稳稳的定在那个目标上、禅相上啊，这个是一境性。它五种状态其实是分不开的啦，五种状态，明白吗？就像你看到这个水，水放在杯子里，它就跟着这个杯子的形状，它有它的接触层面，还有它的色彩，对吧？色彩是透明的，然后你拿来尝，还有它的味道，这全都是水的状态，咸的、甜的都是它的状态。但是分得开吗？它分不开啊，一样，心跟心的状态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当你看到哦，心，这五种特别的状态，其实还有很多的，心所，但是呢，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主要是看这个，然后你反照，哦，五种状态，那怎么做？有些可以，有些是看寻，最好是。因为你一出来，你这个不会看久久，一看久久你定力会掉。有些看久久，心脏还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不要。通常看到和看不到而已。一看的时候呢，只是闪一下，这样照一下就好了。其实半秒一秒就完了。看久久不成的，是和不是而已。所以不要浪费时间，瞄它一下，注意这里。怎样看？不是用眼睛看，不是，你也不要去想。通常呢，到我们定力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心就开始可以有看东西的能力了。然后其实心一直都有了，只是它不强。就可以哦，它就啊，你就可以看到，瞄一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要在那边拖长长，不要拖长长来看，这是一个要留意的一点。那你一旦你最主要是看到开始那个有分，那个禅相啊，看到了。然后呢，你再这个，再看它的这个五禅支一个一个看看寻，等下，通常我会跟他们说，如果你要再做过一支香也是可以，再做一个小时再看也可以。如果是没有短短的，你再做一个十分钟入定，再出来再看下一个，再入定十分钟再看下一个。然后呢，如果这样就可以休息了，不要看太久。然后等下一支香再看第四个、第五个。一个一个，那么最近呢，帕奥禅师在这些后期，他给他的教法，另一种教法可能更容易让大家吸纳，你们可以自己看。寻，下一次看寻思， 现在看寻思喜，现在看寻思喜乐，那寻思喜乐已经五个一起看啊，一次加一个，这也是一种方法，嗯，这是一种方法啊。但是呢，如果再入定一下再看会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如果你一下子要看两个不好，一个一个来看，看到很熟练的时候就不要紧，那才五个一起看，还有这个状态。好，那你这样子做，然后如果已经确定了可以了，然后有把握了，然后呢下一回你可以再上二禅，那你就从初禅可以做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初禅出来就看，哦，寻思喜乐一静心。那你看了寻思喜乐一静心，你可以行思，想一下这个寻跟思是比较粗的，在五禅子里面寻跟思是比较粗的，那我要把这个粗的舍掉。而且初禅你要对初禅有一种了解，就是它其实不是真的那么圆满，因为它很靠近五盖，刚刚把五盖压下去才上来，它其实很靠近。所以如果你靠近五盖，你要想靠近五盖，如果我上一点远离五盖比较好，所以这样子想，然后出这个禅枝是比较粗的要舍掉，然后如果是二禅才可以迈向三禅嘛，所以这样子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样子想，然后那个是比较殊胜的。然后二禅的禅枝是喜乐一静心嘛，我要把寻思舍掉，那你就想想，哦，把寻思舍掉，然后当你想它的过患你要把它放掉，我们的心很奇怪的，心有能力的，当你想要放掉它就可以放掉了，那个时候，然后你一醒，其实这个东西说时迟那时快，其实那个时候呢，你醒时其实大概15秒就可以了，15秒，或者是最多半分钟就好了，不要太久。然后你看着那个禅香，然后一醒时了，你继续在看着，再看着禅香，然后下一个决心要舍掉寻思，然后呢，再投入，下一个决心再投入一个小时，再投入一个小时。那就两个小时了嘛，那一个小时出来你马上再看看是不是只剩下喜乐一静心，寻思还有没有，如果还有寻思就不成功了，那就再做过同样的功课再做，如果寻思没有了，那你就上了二禅，那上了二禅，那确定了你上了二禅过后确定了，那么呢你的初禅的时间可以减少，下一次你可能减到半小时，你再入二禅久一点，越久越好，或者两个小时，然后下一回你再减到五分钟、三分钟、一分钟或者几秒钟都可以，然后呢，你就入二禅久久，这样子，哦，然后呢，往后你熟悉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做一点形式，但是呢，以后你熟悉的要入就可以入，你一想二禅，你其实就是自动的就把寻思舍掉，那个时候已经不用这些形式的工作了，不用每一次要形式，不是要，但是你已经很熟练了，一想二禅入二禅，它其实已自动的就把那个寻思舍掉。那么你就不用再做行识的工作，行识是初步引发我们投入的那个方式。所以那从二禅上三禅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从初禅可能五分钟，二禅一小时，然后呢三禅就看看能不能一小时，成功了然后你就把二禅减少，初禅一点，二禅初禅五分钟半小时，二禅半小时，然后三禅，然后呢这个二禅15分钟啊，5分钟啊，这样子明白吗？其实准备工作没有把握的时候呢，那个准备工作就做长一点，简单讲就是这样，有把握的时候呢，准备工作就可以做短一点，就可以直接做那个主流的功课，简单讲它的原理就是这样子。所以三禅你要上三禅，你就要想二禅还是靠近初禅，也不是真的那么好，还有喜乐一静心，喜还是比较粗，我要把这个粗的放掉，它就更细了，那你这样子想，然后三禅，有时三禅我就可以上四禅了嘛，啊，心里就一种，它是要让你的心有那种推动力去倾向于更高的境界，放下比较低的快乐，迈向更高的快乐，更宁静的快乐，啊，所以这样子的话，你的心，你这样子醒思是要让你的心倾向，然后呢，真的有那个心要舍掉该舍的东西。如果你真的有这样，他醒思要起的就是一种这样的心理的那种理体会和那种作用，然后你就放掉喜，然后你上三禅乐跟一静心，哇，更好，然后一样啊，也是一样，那把之前的准备工作再慢慢的缩短，然后再加强，然后三禅过你讲还有乐受还是比较粗，舍受不动那更好，然后这样子就想倾向于舍受，舍掉那个乐受， 那他就上四禅，然后就是舍受，还是应该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是这样子。它原理都是一样的。如果是上四禅，你不是初禅35分钟，二禅35分钟，三禅1个小时，然后就上四禅。四禅能做多久做久，成功了，至少也要1个小时了。成功了，然后你的三禅就退下来了，哦，很简单。所以这是一种入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就有一个定力。这些定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心清净。你达到这个心清净，有了这个心清净，它的作用是什么？智慧之光，光明。那个心，你要看，你要看你的身体可以看啊。当然有些时候，那个每一个人的那个观，这个32身分，它的那个清晰度是有它的一些不同的，有些人是有点不同的。有这个叫做limitation， 就是它的界限化。其实我们这身体里面那些器官全部是搅在一起的，对吧？其实是全部贴在一起的。所以有些人就是这个器官这样，有些这个器官，但是有些人他可以很清晰的啊，色彩啊各方面。所以每一个人的情形是有一点不同。其实就像我给你一个望远镜，你的那个聚焦，那每一个相机好好的相机交给你，不同的摄影师啊，那种瞄准还瞄出来的东西还是会有点不同。啊，一样，同然大家都有定力，描述还有点不同，这是一点。还有一样东西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要留意你们可能会遇到的一种情形，就是你有很强的定力，你有很大的光明，但是你照下去，当你去照这里，有分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一片光明，什么就是看不到那个有分跟那个禅相，有好一些人有这种情形。在缅甸人像这种情形比较少，这种情形你要留意。如果是因为你看是你的心都不够光，其实就是就当然看不到，那是很自然。但是如果你有很强的光明，你还看不到的话呢，那不要怀疑自己，不要怀疑我的四禅，或者是我的初禅不够力，我不是初禅，不要怀疑。你一怀疑，你的定力就掉下来，不要怀疑。这种情形是曝光现象。你知道曝光吗？你拿起相机太亮的时候，什么东西拍不到，对吧？啊，太亮了，光线从那边来，你那边拍不到，他觉得拍到全部一片白，不是那边没有人给你拍，是有人给你拍，因为你曝光，他就拍不到那个影像，进不了，他就别那个光沾满了。所以这种情形呢，你要触得快，触定要敏锐，要干净利落。有些人好像睡觉起来就一直黏着，不想起来就黏着，所以呢，他要有些人要半小时才从睡眠中醒来的，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有没有？才真正醒，半小时后拖拖拉拉才醒。有些人比较勤奋的，一起来他就马上就抖手了，很醒觉的，然后洗个脸，等下就可以马上就可以做事。啊，一样。定也是一样，有些人你这名字好像怕失去那个定，其实越怕失去的人他越不自在，真的，你就是拿起放下而已嘛。我发现了缅甸人很少这种黏着，打坐师傅讲，我们现在钢水泥不够人手，不管你修到哪一个境界，师傅一教到没有二句话了，就是去钢水泥，刚了回来又定，好好的，他们没事的。但是呢，如果是外国人啊，就埋怨了，师傅啊，真的不好了，害死我了，师傅害死我了，我没有定了。好了，埋怨的都是外国人，缅甸人都不会埋怨的，缅甸人是师傅讲了就去做，然后等下来就也没有去埋怨，他们的对师傅的心太单纯了，师傅就是要我好的嘛，师傅叫我做帮忙应该的嘛，就是，外国人就斤斤计较啊，一直黏着，怕失去，一直怕失去，越怕失去的人，他越难自在。所以养这个时候洒脱，其实心一直在当下的人最能够维持定，就是说你一出定的时候，你就现在动中定，就是动中静，就是在动中。你在走的时候，你专注是走着修行；坐的时候坐静中静，动着是动中静。你完全，所以你看那种发白日梦的人，他睡眠品质不好的。我敢告诉你，那天天天模糊发白日梦的， 他睡眠品质不好。可是反而一个人很醒觉，投入生活，很全神贯注在生活的，他一想下一睡下去就整个人很深睡的，很好睡的。嗯，要注意这一点。同样修定的人也是一样，你夜八四七定一直黏住黏住的人就不好，你就是好出来了，现在已经出定了去做了。嗯，就在现在我要做的是什么去做什么啊？如果现在要继续专注禅相，就专注禅相，但是不会像这样粘着的那种心。所以现在呢，你就要让自己一触，就是这样子，干净利落的触。这样子并没有是因为这样子而失去你的心的品质，没有，它只是转换方式很灵巧。现在出来就出来了，进去就进去了，很干净利落的。所以如果你这样子一触，马上一看，不会有困难。可是如果你黏着，其实你讲你是要看有分，其实你的心是黏着那个禅相的光明，哇，这样子黏着的话，他看不了的，其实心看不了的，心出去就看过得了这关，训练你一下子看得到，不要在那边心慌慌的啊，怀疑自己的禅定，怀疑这个怀疑这个，一怀疑下去，有些人就这样子掉下去了。你不要掉进五盖，五盖不会帮到你修得更好。如果真的不能，再想想办法。但是要耐心是可以的，这种有时有些人的观照能力呢是天生的，因为过去的修行他一点困难都没有，一观就观到了。但有些人的观照是要学的，观照要学的，所以你要学的话就要学咯，学的像蜻蜓点水一样照一下就好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要拖泥带水，不能的话再做，做到它很清晰为止。这是一点。好，这样子的话呢，让自己达到这个层次，然后通过这个可以修这个色彩的定，然后修这个识边都可以。有些人觉得讨价还价，我要快快去观禅。其实越急的人呢，反正越慢。根据我的经验，反正你都有了四禅了嘛，有了四禅，其实接下来你修多几十个月处也不出。全部修完，可能种种的方法，这瞎都给的那种方法，你修完了过后。一个月两个月就完了，也是有的人快的两三个星期就完了，但是也不要急，量力而不要去跟人家比较，有些人快有些人慢。其实呢，有了那个定，他只是换一个方式，可是换他心就变得很灵巧了，多几个月处可以这个，所以反正也修了这么久，多哪来一两个月来精通，总不修到无飞翔飞翔多好，是不是？所以要有这种耐心，不要急。这边比如说三十二身分，内在外在，内在外在，内在外在，他上心很有力，很灵巧。啊，白骨观哇，全部内在外在这样子观，然后呢不净观，然后能够每一个目标三十二身每一个都可以拿来入初禅。啊，这种训练让你越来越熟练，然后是审查啦、各方面的心越来越熟练，好像这修。啊，如果是修那修无设定。比如说那个你要修，你就会拿，比如说地变，你就拿那个地变地，前前后后四面八方，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了，就只有地，整个世界什么都没有，就只有地，你的心里面就有地，啊，但是它必须是那个四相，它必须是这个禅定的四相，四相一定有它的那些特征呢，清澈晶莹的那种特征，因为定力的缘故，有这样的定力，它就会有那种特相，不管是色彩还是什么，然后呢？这个三不无量无边，那你的世界就是无量无边的地，那你入定，然后从四禅出来，一样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也是这样子训练，然后四禅出来，啊，四禅出来，你要希望朝往无色定，无色定就是没有这个物质现象，怎么样能够没有物质现象？就是把物质消除，对吧？怎样把物质消除，就在这个地里面找一个洞咯，就好像我们的毛孔毛身体里面就在找一个毛孔，就是找一个洞咯，你找到一个洞，你就把它扩大，用心念扩大扩大扩大，有些人是要一寸一寸慢慢扩大了，而有些人是啪一下子就扩大，也有可能最好是稳稳的稳稳，确保它很强，然后先入，通常是先入初禅，先你可以先给自己，比如说你开始有地的时候呢，你其实都可以的，目标大小都可以入定的，你可以先给自己入一下初禅出来，确定是了，可以，然后你再散播会比较容易，散播了再入，那个才是正式的边地边的那个定禅定，可以这样， 先入先也是一个好方法，先入，然后呢入到确定了可以强了，然后呢你再出来再散步，散步完了你再入过啊，那个是比较好的啊，入，然后呢这样我带回来，入到然后初禅了，就二禅三禅四禅，四禅了你找一个空隙，然后呢这时呢从四禅出来的那个状态，对着这个地变的那个相四相啊，找一个空隙，然后把那个扩大，用那个空间扩大，那因为它是没有嘛，那个空是真的没有，扩大那完，推到完了，那物质就在你的心里，那个物质是被推完了，没有了物质，心里已经没有了物质，推完了，推完了就是空了，全部都是空了，啊，这个叫做空无边，那你这个空无边，你入定就是空无边出定，啊，这空无边出定。然后这个空无边注定它是比较细哦，它细，它也一样，也是舍跟这个已经性两个禅支。然后呢过后你从这个空无边注定出来，你要去看要上这个事无边处，那其实呢可以在这个一处里面找那个心识。虽然说以这里为依处，其实那个心识的品质是无量无边的，因为它取的那个它的目标是无量无边的空，所以当你的心取无量无边的空，你的心也会大的。所以修边注定其实有一个好处，因为那边注定是无量无边的，地啊水啊火风全部无量无边，空也是无量无边啊，但是空边呢是还有取外在的这个空，所以通常呢它还不是彻究竟不够彻底的空，还是有所一点差别。但是你以这个空无边处呢，是在有的状态里面找一个空间，然后把那个空散播，它就是真的彻底的没有了，真空了，所以它是真空的心，然后你空到完的时候它就产生这个无色定。那个空变还是色，还是属于色那个有设定，但是呢空无边处那就是无设定，还是有差别的，因为那个是取空，其实这里空到完你没有真空，但是你这个从有里面你推到完了还是真空的，然后呢入定，然后你就从这个空无边处定你一出来，你就找回刚才空无边处定的心。其实我们都那个时候已经在，其实我们一直已经在训练自己，每一次看回去都是看过去的心理，心不可能自己看自己的。很多人讲我在观当下心，其实没有人真正观当下心的。你每一次你关心你都是刚观过去心的，你不可能观当下心的。很多人讲我在观当下心，心自己是看不到自己的。心是它一过了一个心看一个心，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些人讲过去的心怎么可以看，其实就是可以看，你不能够看过去心，你就不可能看你的心，因为每一次你看你自己的心都是看过去心还是未来心，不是准准那个当下那个观的心升起的时候，那个被观的心其实是过去了的，你要这样子明白。所以这个是可能的，不可能就不可能，没有观心这回事了。所以心理上要有这个确认，如果你心里怀疑这个怎么可能，那你就很难修了。心是可以这样子做的，是这样子做的，然后你一出来你就看，马上看回找回刚才的，一马上一出来马上当然以后有能力的修缘起，你要找极远的过去极久的心是可以去找，但是呢现在刚刚修的时候呢通常是要快，马上看回刚才的心啊，这个心是很广阔的，所以开始是在这里找，但是你一看的时候呢，那个心啊，它就是无量无边的心，那个心是你那个知道，那个心是那个知道，那个知道是无量无边的知道，你看着它，哦，这个无量无边的知道的心，那你就取它，取这个心为入定啊，入定，那你这样子入定就是事无边出定，那当你事无边出定你出来，其实你看事无边出，你在事无边出定的时候呢，那个空无边处的心识是不升起的，因为它是不同的时刻嘛，我就没有了，没有空了，没有啊，你那个没有的概念，那个没有的概念成了无所有啊，这个无所有是更细微的，没有它就是没有啊，这个没有本身就是你入定的目标 啊，你在入就是无所有定，啊，所以你从事无边定出来，空无边处定，其实你回照去，其实那个时候是没有空无边处定的心事。你在事无边处定的时候，你空无边处心，它是取空无边处的那个心事为目标，你才完成事无边处定。但是当事无边处定升起的时候呢，那个空无边处定不升起，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你去反照的时候没有无，这个无成了一个概，是一个这种概念法，你取了就入定。那从空无所有处定出来啊，那个心非常的细微，你去看那个心事啊，是很宁静，宁静，那个宁静，很宁静的心事，宁静。所以那个宁静的，就是我们的心的宁静，就是我们的那个非想非非想定的目标。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很宁静，若有若无的状态，你去注意。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入定那个心事的时候呢，已经是一种很缥缈的一种状态，若有若无这样的。那个时候呢，你如这样子入定，非想非非想定，这是世间的定最高的了，世间定最高的。好，那这样子修，你这样子训练，那你的那个心清净的力量就很强。所以不要停留在很多人说啊，我这样辛苦，我这样子早不讲过年都没修上初禅啊，不要修了，这些我不要修，不要这样子想。其实难是难在五盖还在的时候，你的用，你所用的工作一直都没有，不够效率，就是这样而已。如果你已经能够成到进行定了，通常我们都导引你直接到初禅、二禅、三禅，是这样子下比较好，是比较好的。所以你就这样子下啊，这样子修啊，就能够的话修多几个月出。然后如果能够再修这个慈悲喜舍啦，修佛随念啦，那你这时候呢，然后再做死随念，那个四护位禅法都变得很强啊。然后呢啊，你的这个保护，接下来你修下一门的工作呢，就很有那个力量，就很有力量。好，那讲回来修定呢，我们要讲它有几个要诀。你理清楚了过后呢，那很多的不必要的痛苦就可以省掉。第一，单纯，千万千万不要搞复杂，单纯是最好的善巧啊。当然有些人因为他们的心习惯了要复杂，那有些禅师他会因为学生的需要就给他一点点的复杂的工具，那引住他，他们就很高兴。其实很多时候那个指示已经是这么简单，但是我有一些禅师他们也这个善巧，他知道这个人需要吗，他把同样简单的东西他转个方法来讲，哎，那个觉得哇，这个禅师真的是很好。其实我没听下去，其实都是一样，只是这个禅师可能比较善巧，善巧的禅师他就因人因材施教啊，这个人他需要跟他讲一些东西，给他转一个圈子啊，就制造一个圈子给他转，转了过后呢他就有那个信心，他就修得好。所以也不可以说这是错，也不可以说这是错，真的有些人真的是需要带他转一圈，就给他转一圈，绕一个方法，给他一点兴趣，哎，你要做这个，你做这个，哦，就很好了，啊，你做这个，他就觉得那个只是有点新鲜感，他有那个新鲜感，其实是他的新鲜感，他的兴趣让他成就。其实能够持续维持一个兴趣的人呢，都是天才。我可以告诉你，有用的兴趣了哈，不是那种电子游戏的兴趣，但是有些人玩电子游戏玩到成了那种电脑奇才也有的。但是呢，从那边他自己开发那个，那我们就不说了。那基本上能够对一样东西孜孜不倦的保持兴趣的，后来都成了天才，都是在那个领域成了那个领域的佼佼者。那如果你能够对单一的目标保持不变的兴趣，或者是加强的兴趣持续下去的话，那你是修行的天才。那你会找到真正的这个法快乐，真的，这个是那个另一种，这个是修行上的那个天才难度。 所以这是训练修定的天才，就是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能够很单纯，越单纯越好，倾向于单纯。所以我没有否决那种复杂一点的那种善巧，我们没有否决，我们要赞叹有些人他需要，然后懂得用这样的善巧的导师，其实他们也是聪明的，但是我只是希望做学生的不要倾向于寻找复杂的善巧来满足自己，如果你能够让你的心倾向于单纯，那单纯就是最好的善巧，越单纯越好。虽然也许在某一些人来说复杂会帮到你一下子，但是如果你能够不需要这个工具，其实修行是少一个工具，越工具越单纯越少越好。就像你现在你观呼吸，你能够不数息是更好的，更快更直接，但是如果没办法，那你就不要，也不要硬硬的逞强，这就很老实的用数息，数到你能够不依赖了，过一阵子就把数放掉，才直接专注呼吸。好，所以第一记得单纯简单。第二要记得，我们的工作不是天天在那个看那个果，我们是要做那个因，不要在果上求，是有些时候也要比一比啦，因为要不然有些我们种树问题结不结果的，也是如果不结果，我们要研究一下，检讨一下我是不是我种树的方式对不对。就像我们的菩萨在这个乌鲁维拉森林里面，他修苦行修了六年还没有结果，那他在行思，如果说过去佛有受过经过用苦行来成佛的话，假使说是用苦行来成佛的话，但是没有过去佛，没有一尊佛可能比我所受的苦还要多，因为那种苦是已经到了人的极限，他修苦行已经修到人的极限，再下去就是死亡，那还有什么，就是没有人可以经，没有一尊佛可以经历比他在菩萨他在成佛之道的，不可能比我受的苦比我多，那我受了那么多苦还没有开悟，那肯定这不是方法。如果说未来有人会成佛，也不可能比我受的苦还要多，因为这个是人体的极限，他已经是意志力最超强的了，他能够抵到顶峰了，因为再下去就是死亡了，那么呢他还没有成佛，所以未来佛也不可能会受的苦能够比我更强，过去佛也不可能超越我，未来佛也不可能超越，最多是只能相等，因为再下去就是死亡。所以他就想这不是方法，他就舍去。所以有些时候修行的时候看一看那个结果，我的结果还没出来，那你要检讨你的方法，这是可以，但是你天天看结果，天天想结果，那个树才开始果子才开始长，才长了两个月，为什么还没结果的，讲了一点干长了一尺，为什么还没结果的，三尺为什么还没结果的，你这样子想的话当然苦恼啊，当然是苦恼啊，不可以这样子想，你就是想我要浇水是要看结果，但是不要天天看结果，不要时时刻每一支香或者是每几分钟就看结果，不要这样子做，就做到一个相当的程度。所以通常我都是跟学生说，如果你真的要检讨你的修行，七天后你检讨一下，一个月你检讨还像一点，你天天检讨不对，就把这个衡量自己的修行的那个工作交给师父，让师父来衡量你，你不要衡量自己啊！这里我要提醒一样东西，因为有一些时候初学者他自己不知道什么叫做进步，他不知道，会有些时候会有很多种可能性的，所以这种情形我就比喻成好像从这个山头爬到另一个山头，你要爬上更高的山头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从这个山你还下那个山谷然后再上，但是你下山谷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更靠近那个对面山的目标，但是呢你以为你走下坡你又跑上来，走下坡哎跑不行，你不愿意下，你就觉得你在走下坡，其实有些时候不是，有些时候只是你的生命可能要经历一些过程，你要经历了这个过程过后呢，你的修行才会扎实， 所以你经历那过程的时候呢，你就一直觉得，哎，我退步了，我要退回来了，那你就不能了。嗯，就是不能的，要忍受一下。它有些时候是一种进步，有些时候是一种进步，你看不到。所以最好是初学者是最好不要去衡量，这个是师父的工作。那你应该用什么心态来学习呢？修定很简单，做好命人，不要做苦命人。怎样做好命人？师父讲我做，做完了我不要自己打分，我就把我的经验告诉师父。你要听什么？你要听专注多久啊，或者什么？我就把我的体验告诉了你。那你跟我讲，我就做。做了我就把经验告诉你，不要自己去做那个裁判员，不要。如果要做，也是一段时间过后才做，要衡量，要评估一段时间再评估。啊，这样子做好命人。好，那等师父说我做，我就照跟。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不要天天评估，这是一点。嗯，所以如果你能够在因上下功夫，你也不要想几时才会成，这个问题问都不该问，也不要讲我修了多久，这个问题想都不该想。你的工作是我现在一刹那，当我专注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没烦恼了。烦恼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抓全心投入在这里，我全心投入在这里是不会有烦恼，那我就达到目的了，进达到进化。每一刹那我达到了，我做到了，我就算是我做到了。所以就是这样子，一直在累积那个因，因够了你不要担心，一定会有这样的清净，有这样的连贯性，果是一定会来的。就算还没有一时之间没有达到禅相禅定的果，但是眼前已经达到净化的果，没有烦恼的果，其实它也是一种因，它也是一种效果，啊，这样子。所以你一直专注、专注、专注、专注，这个时候的止禅要用这样的心态来修的。嗯，我着重在定，因为大多数人就是在这个层次。接下来还有还有五个清净。那五个情境是可以快一点的给他讲过去，但是头两个情境我会比较特别的着重，见情境跟度疑情境。明天要讲的这两个情境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之前讲的昨天讲的戒是给大家修行的，每个初学者修行的基础。定再给你们，有些人很多人没有到这个阶段，但是给你听下去有点印象，至少知道几个大原则是在哪里。那么呢，因为你们修的时候可以用得上来，然后有一天你修的时候你会想起，比如说你看见了曝光啊，你会想起这种方式。所以这是一些，那其他的技术上的层面你不要担心，每个禅师他都有把握教你的。技术上的层面我就不讲太多，那个要观什么要观什么，这个我就不讲，只是讲一般上人们可能遇到的状况，在修心清净的时候可能遇到的状况要克服的，戒的时候呢可能遇到的那个死角盲点讲一下，心清净的盲点也讲一下。然后明天的内容呢是更加重要，也许我们时间有限没关系，可是明天呢我们再看，如果是真的需要就稍微讲究一点。我也着重在这个见清净跟度疑清净，因为这两个是对我们的心会有起很大的颠覆性的作用。你的心，你一向来你以为是，其实就不是，你以为是这样，它就不是这样。所以打破我们的假象，打破我们的盲点，然后呢你翻了光啊，接下来就有了这个基础，你再修观禅朝往不生不灭，那跟那条路就顺得多，是这样子。单单那个细细的那个方法，详细的方法呢，是不是以一个月吧，可能如果真正要讲下去七个清净，那每一个环节你真正要把这个清净道论讲完，一个月都讲不完清净道论。它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而且真的要研究恐怕要真的深入的文具，还要再找像普奥禅师这样的高手才能够真的把七清净彻底的讲到透彻。主要我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气清净是一个高，它可以是到很深的一个课题，但是为什么拿来给大家讲呢？我有这个用意。
第一，给大家一个戒瘾的介绍，然后给大家有一个概念，整个一个像整体观啊，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次第。然后呢，也给大家有一种特别是修行的时候呢，戒心净、清心净的一些盲点，给大家标出来。然后呢，也想给大家对这个进化的原理有一个了解，因为你一明白进化的原理过后，你就不会掉进那个卡在那个细节，迷惑在那个细节里面。你自己知道，哦，原来我们进化的原理是这样子的，它有原理，它整套东西是有原理的。哦，你的原这个它的原理是这样子运作的，这个怎样会帮到这个？它不是迷信的东西，戒怎样帮到你的定？它是一个很清楚的过程，它这个是这个的基础，不是盲目盲信的。啊，最近在几天前就有一个法师，他就问我了，他说有些他们在修行的时候，他们的师父这样子告诉他们，我在修一个方法，比如说缠话头，缠缠一下缠不出结果，觉不到，然后呢师父就说啊，波罗蜜不够，去累积去培福，他们就只能培福了，一辈子就这样子放弃他的修行去培福了。他问我是不是这样子教的，是不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人家修行而不能成就。其实不是的，你要知道他那个因素是什么。有些时候修不成，你要知道那个不成的那个因素在哪里，它不是一个迷迷糊糊的东西。好，如果讲波罗蜜是什么东西，你缺了什么波罗蜜让你不能够专注，不能够成就定，很清楚的那个波罗蜜。比如说心不够开阔，那个布施的心，有布施的波罗蜜的人，心就会舍，就不这么贪，这个不贪无贪的心让我们好修行。守戒的心让我们能够把那些很粗的烦恼全部放掉，而且培养出这种六双的这个美德，轻快、轻安、柔软、适应、练达、正直，也让我们有那个信，有那个安然，也没有懊悔，心有这样的这个基本的那个基础，然后呢，也能够消，因为有戒，我们消除了很多修定的时候的障碍。然后呢，因为我们有戒，我们想起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有喜悦，对自己的行为有喜悦，那个喜悦带来那种种种的清安啊等等，没有懊悔，当然，所以这个东西让我们定成长，它有原理的。啊，波罗蜜是怎么样？然后呢，处理是放得下，干净利落，不要在那边纠缠纠结，放就放，很单纯，很简单，很洒脱。那么，它都有它的原理的，就是它不会缠着那些问题。智慧的心看得更清楚啊，那个慧力本身，你看怎么能够看得更清楚？慧力本身啊，它本身就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很强的一个条件。有智慧，当然智慧的每一种层次的智慧，它在修定的时候它起什么作用？精进，你的精进力也是。如果你的精进力是好头好坏中坏尾的啊，那个精进力就是做下好头没有好尾啊。如果你是精进力有好头好尾，好中好尾，还有持续性，哎，这一个持续性就很有价值了啊。你可发现你在打坐的时候，你不会坐一下就放逸了啊，持续性。所以每一个波罗蜜，它是会在我们心里起作用，在修禅的时候它起作用。所以那你就培养那个品质就好了。所以如果你能够明白波罗蜜是怎么样的一种东西，它怎么起作用，你就培养它，那培养它它就起作用了，是这样。而不是培福也没有去想到底我现在修禅不能上是什么原因，那你就天天去做事啊，做事做事，搞不好也是养成喜欢做事啊，或者是做事没有拿起放下，你做了很多，如果是带着执着的心去做事，你不能做了就拿起放下，那个也未必会很直接的帮到。所以不是说你有，或者是你不知道你缺的哪一个波罗蜜，可能忍耐不够，决意不够，真实不够，舍不够等等，所以不知道，然后就是培福。一般人讲培福就是布施了啦，服务了啦，啊，就那也没有说不好。但是呢，它带来的果报是以后你要去修行的时候很好的条件给你。
但是如果在培福的过程中懂得无贪无嗔无痴的话呢，那其实那个培福的过程中，那真的是也会帮到修行。但是它只是其中一个条件。我们修行的时候要成就需要种种的波罗蜜，它只是其中一种条件。但是你竟然把那个条件当成就是一切，那来世你再来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很缺其他的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真实舍波罗蜜，还是很难。又来培福了，结果培的很有福报，但是就是不能打坐。所以其实打坐的功德还是要在打坐的时候训练，培福会帮到，它只是帮到其中一个环节一个部分。你还有其他的地方，你还是要做回打坐的工作来陪这个打坐的福。所以希望大家明白。所以修定，所以我们讲这些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呀？这个形成这一带来这个带来这个，那你这样子明白啊，你的心明白这个修行的原理，这个进化的原理啊，细节你自己看就很简单了。你再看《清净道路》，这个看得再多，但是你已经掌握到它的大纲的大原则。那就很好，不然的话你好像陷入一个那个云雾里面，哇，这样深，这个哇戒叫什么戒，你去背完了过后怎么用啊？啊，你不懂。如果你明白它的原理的话，你可以看完了整本清净道路，心里面了了分明啊，就是这样子多。但是你的心里面掌握到那个要点的话，它不会在心里面变成很像很复杂，好像你转来转去不知道怎么的变成走进一个大迷宫，不会。你明白它的原理哦，戒虽然是讲了很多很多，但是它的整个大纲是这样子，戒它让我们的心能够有基本的清净，然后才讲更高的清净。哦，定因为给我们那个心的力量，种种的力量，五根五力和气觉知的力量，然后让我们有那个力量去照真相，照清真相，智慧就升起。哦，你这样子讲。也是明白了，哇，这个清净气清净，这个导向这个，它怎样导向这个，这个怎样导向这个，这怎样导向这个，那么呢，啊，你就明白了。然后呢，你以后再走进气清净的那个细节，每一个细节，很多名相，但是你已经贯穿了过后，你再看那些名相，你就不会迷失在一大堆的很深奥的佛法里面，啊，这个很重要，学法要这样子学，不然的话。你会掉进一个很深的大迷宫，佛法很浩瀚，但是你要抓它的原理。整个解脱的方法就是通过戒修定，定修慧，那个慧就是要如实自见，看真相，培养那个定的力量，让你能够看清真相。那么你看清的真相就是慧了，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这是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个气清净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领域，那还是给大家来一个介绍。这一次给大家讲这个用意是在这里哦，希望大家能够掌握重点，但是也不要以吉祥尊者给你们讲的这个气清净就讲哇，我懂了气清净，不是，气清净还有很多内容在里面，这是在这几天里面是不可能讲完的哦，只是这样子带过去，希望大家用得着。讲出来的东西你们用得着，就是这样的用意哦。好，差不多了吧，我们不要讲太久，明天再讲哦。OK。OK， 好。我们大家发愿的回向哈。大家师父念你们的，一当灭不娘，阿萨瓦卡呀。瓦行河都，愿这个功德帮助我断除一切烦恼，消除一切苦因，一当灭本愿，尼巴那瑟巴迦耶河都，愿这些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的助缘，妈妈不念八纲，萨巴萨达囊，巴杰玛，德萨贝，梅萨曼，不念八纲，拉班都，我把我的功德，一切众生，
平等的分享，愿一切众生随喜我的功德。萨鲁萨鲁萨鲁。